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诗歌静与静，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号。静心内找妄念静，学法练功真清净，微妙不言融法中，处处为他无止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观念同化大法，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日。下面将我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们交流，共同提高，不妥之处请指正。一、闯病业关。得法之前，我是个体弱多病的人，初中3年级的我经常感冒发烧，患有急性胃肠炎，几乎每天都在喝药，真是苦不堪言。得法不久，师父就给我宵夜，又发高烧了。母亲同修对我说，如果你认为是病，那就去打点滴，如果你认为是师父给你宵夜，那就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我的两个鼻孔不断地流着鼻涕，像流水一样，我用卫生纸将两个鼻孔塞住，坚持学法。尽管身体很难受，我5套功法一套不落，打坐时我坚持的时间更长了，我发了一晚上的高烧，第二天就好了，从此流行感冒离我而去，真是感到无病一身轻。20多年来再没吃过一粒药。有一次我突然出现腰脱的症状，勉强躺在了床上就起不来了，可是我没忘发正念，每当我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我第一念就是发正念。这时来了电话，我硬撑着勉强起来，可是腰一点也不敢动。是朋友来的电话，说是让我去帮他收拾建筑垃圾，我想了想就答应了他，因为我想我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行为上不承认他，这都是假象。还有我想朋友此时很需要人帮忙，我应该帮他排忧解难，于是我换上劳动的衣服就去了他家。到了那，朋友让我推单轮的手推车，这可是用腰劲的，我想腰疼既然是假象，为什么要承认它呢？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可能是师父看我心性达到了标准，就为我消除了这一难，一会儿的功夫我的腰就好了，大法太神奇了。二、坚持背法。以前背过2次法，但都因为忙而中断，这次我下定决心永不放弃。背法给我身心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一次我头很疼，时间已经是晚上快10点了，我想是睡觉呢还是背法呢，今天的法还没背，我坚定一念背法，于是我开始背法。当我背下来一段法时，一股清流通透我的大脑，那种清爽的感觉从未有过，头痛的感觉全无，心中感恩师父，赞叹大法的神奇。随着不断的背法，身体的变化也很大。以前不太精进时，虽然年龄不大，人有些显老，脸上有很多皱纹，现在脸上皱纹减少，皮肤白里透红，显得很年轻。 遇到新性官，过得也比以前容易了。妻子有时好像故意呛着我说话，我微笑着回答，心如止水。讲真相时，感觉自己也有慈悲了。三，疫情出来。中共病毒在全国蔓延时，全国上下一片恐慌。作为大法弟子，我心中没有怕，中共病毒是无法侵入练功人的身体的。但是我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出门戴口罩，不要给人造成反感。我心中充满了对众生的担忧，于是上门给几个亲友同事讲真相。但是因为之前真相讲得太少，有些时候觉得力不从心，这时才真的感觉到自己修得太差，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但是师父慈悲，还是在师父的加持下给几个同事退出了邪党组织，今后一定不放过救度他们的机会。四，讲真相救众生。一次我在一个商场里面，一位老大爷来向我问路，我一看，这不是有缘人来找我得救来了吗？我给这位大爷做了三退，并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老大爷听不清，让我给他写到纸上，我给他工工整整地写到纸上，他高兴地说谢谢走了。最近给一家电子商户的女老板讲真相，当讲到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我分明看到女老板眼里含着泪水。接着讲三退，他顺利地退出了少先队。众生的善良使我深受感动，回来的路上我眼里充满了泪水。善良的人们啊，赶快退出邪党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得到大法的救度，希望你们都能平安度过人类的大劫难。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电话讲真相中踏实的修，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8号。2019年5月，我参加了纽约法会，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很多默默做大法弟子项目的，有些其他的大法弟子也是一样默默的做，真的了不起，在神眼里那真的是另眼看待，我就佩服这样的。当时很受震动，这是很难做到的。师父的话改变了我，不在意做什么项目，担任什么职位而感到自豪和荣耀，只想默默付出，不管付出多少都不需要去表白，默默地做好就是修炼。由于疫情影响，景点不能讲真相了，我意识到讲真相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参加了电话讲真相的培训，从积累素材念稿子开始，边学边打电话，面对各种心态的人，无数的拒绝、讥笑、轻蔑、辱骂、恐吓等难关都坚持地走过来了。感恩师父加持，感谢培训同修的指点和平台的经验交流，不知不觉中自己在突破。感谢快讲通救人项目，感谢同修的鼓励，有机会交流修炼体会，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快讲通救人事半功倍。经常有打电话的同修问我，你一天打多少小时？我回答8小时，其实少说了1小时。那你有时间学法吗？我每天学法背法5小时。你每天这么长时间拨打电话，动力是什么？我无以回答自己为什么就像入迷一样，每天就想打电话救人，救人，救人成为我每天的乐趣。回想自己好多次做梦都是在打电话，讲啊讲，讲不完被卡住，急得我一身冷汗。经常有一个画面，忽然砰一声被挂机，怔住在那里，反应不过来什么原因挂机。每次讲真相一声喂，开始一边寒暄，一边揣测对方的称呼、年龄、心情，如何问候，如何打消他的疑虑，戒备心，多听真相呢？开头贸然问他是不是党员，很多人挂机， 有的人反问说，你是干什么的？你叫我反党吗？你是中国人吗？每一次挂机遇到的问题都是新节点，当难点多，不能突破感觉瓶颈时，我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儿，讲真相就这么难吗？可是无论怎么难，总是有一个念头打过来，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说话聊天吗？一定还有另一种说法，我再试试。救人难，越难越要用心，就成了我的一种动力和紧迫感。每天在平台上参加学法背法组，固定时间不影响打电话。背法让我很专注、纯净，越背越想背，越学法越觉得责任重大。通过学法使我明确了打电话救人是我目前唯一的使命。要突破打电话的难关，听师父的话，一切都有法指导，不求结果，用心多打电话，积累经验。自从去年7月份在快讲通平台和越南同修配合拨打社交群友，我根本不用考虑拨号领号和接听的问题，也不管拨打工具的封锁封号，只要打开快讲通，电话就接连不断的来，只需动动嘴，完全在考验我口讲真相的真功夫。想一想，这不就是我一直以来期待的吗？快讲通的简单快捷，能让我全神贯注面对有缘人，一心一意讲真相，就会事半功倍，仿佛突然一夜之间得了功。从拨打的第一天，当时来不及适应新的切入稿，懵懵懂懂就成功劝退了15人，好像忽然间有缘人都来了，他们有空闲听我讲真相，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第二天、第三天，接下来有缘人越来越多，每天劝退人数从10几个到20几个、30几个，数字的变化鼓励我多救人，不能懈怠。越打越有信心，一天8小时劝退人数经常达50、60人，一个月劝退人数可达1200多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让那么多的有缘人来听真相，做三退。感恩师父加持，真的是天象在变化，民众在觉醒。二，顺着人的执着讲真相。有一次和同修交流，我悟到打电话救人也是符合了法才能救得了人。讲真相的难点是应对众生的各种心结，万事开头难，讲真相开始要拉近与众生的距离，说好话，讲疫情疫苗要找到好的切入点很重要。你好，我是某某人，我姓某，我给你加了好友，打电话祝你虎年好运。你们那边不受疫情影响挺好的吧？挺好的。太好了，你很幸运，现在平安就是福，不是每个地方都那么幸运。防疫专家说要做好疫情暴增10倍的准备。其实我们不担心疫情扩大，就怕病毒变种。一变种疫苗就会失效，所以要保护自己。现在近4亿人得福报，咱也别落下，帮你三退保平安，你平安我就放心了。朋友有入过党员是吧？这样的开头很容易和众生有良好的互动，顺利进入三退。在劝三退的关键点时，我常说，帮你三退保平安，不管走到哪里，有神佛老天护佑你，就希望你好。这本来是一句祝福的话，对方却反问说，你说的是什么神佛？你信什么教？我不信神，只信自己。我意识到中国人受无神论的影响比较大，随即我去化解有神无神这个心结，讲不好他就挂机了。还有一个信基督的大姐，本来已经答应退了，听到我祝福她说希望神佛老天护佑你，她忽然又反过来说，我有基督保佑，不用你的神佛保佑。面对有神无神什么神的问题，我感到困惑，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通过学法，法点醒我避开这个话题，我不提神佛，以免触动他，只简单说，帮你三退保平安，不管走到哪里，希望你好，希望你平安，你说好吧，可以吧？真的很神奇，避开神佛的说法之后，没有人再跟我纠结有神无神的问题了。 有一位大哥听我说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要清算他。他反问说，你看美国政府现在无恶不作，怎么没报应他呢？我知道中国民众被邪党灌输有仇美情绪，就顺着他一起探讨美国问题。大哥，你是有思想的人，我也觉得美国有很多问题，咱们互相探讨一下，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美国现在很多东西变异了，你看大选舞弊，大麻合法，男女同厕所政府都认可了，这不乱了吗？如果您有孩子，您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地方吗？我们中国是炎黄子孙，都讲长幼有序，美国社会变异成这样，你想神能允许吗？所以疫情严重也是有原因的。他听到我跟他一起在说到美国，情绪平复了许多，我和他之间有了共同点，接着他听完真相，成功退团了。劝三退时最普遍的心结是说，某某党好，某某某好，让他过好日子。这样的人是党国不分。开始我先顺着他说，大哥，我理解你说的，你看习近平上来做了好事，结束劳教所，打贪官，对吧？但习近平也是受害者，文革期间他的父亲被批斗，从肯定习近平转到文革六四引出中共的本质。还有人说党给我钱，同样顺着帮他分析，大哥，我理解你，你的钱是不是你自己辛苦赚来的？你不劳动不付出就没有钱，对吧？其实那是你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党并没有给你钱，党真正把钱给了贪官。怎么给他钱呢？就是给他权力，他利用权力贪污腐败。秦城监狱的那些贪官都有上百亿上千亿的资产，还是先顺着他说好话，让对方有认同感，再转到真相事件上，让事实说话。还有一次接通一位军人跟他说退党，他跟我呛呛说愿意为党献命，不可能退党。当时我考虑他的情绪离退党很远，就绕开退党，讲中共贪污腐败乱象。后来他说做生意缺钱，让我给他钱，他就退党。我笑着说，大哥，你是开玩笑吧？谁都知道中国人有钱，在外国买豪宅买豪车的都是中国人。他马上跟着说那些是贪官。一聊起贪官来，我灵机一动，赞美他说，大哥，听你说缺钱，我相信你是真的，看来你是好人，你没有贪污腐败。我打电话遇到有的贪官说他的钱太多了，共产党要追查，想把钱捐给法轮功。我还谈了贪官在海外的真实例子，拿了共产党的钱，却看透共产党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我讲的都是真真切切的事，他觉得很真实，就不再跟我抢着顶着说话了，也不提要钱了，最后答应退党了。感恩师父加持，我深深地体悟到，打电话之所以能救人，是符合了师父的法。只要顺着众生的心，顺一点就突破一点，不知不觉好像有缘人越来越多，越讲越自信，无比感恩师父，感谢快讲通平台所有配合的同修。三，和同修配合，多打电话，不懈怠。无论学法背法讲真相，一个人常常会懈怠，自己一个人打电话常常早一点晚一点上来，有时挂机多拒绝多，就打不起精神来。我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用法理对照，发现自己经常不珍惜时间，喜欢看手机，听同修自媒体新闻，觉得是给自己积累讲真相的素材，有时也跳出一些常人的节目，看一下就有勾心放不下，一直很自责，这不是有漏吗？这不混同于常人吗？真的很神奇，自从拨打快讲通以来，和越南同修约好时间一起配合拨打电话，我发现自己没有时间看手机了。当听到快讲通的铃声，铃铃铃铃铃铃，我会有一种兴奋的心情，想要和那些群友说话了。为了多打电话多救人，不知不觉中我的时间安排上只有做三件事。讲真相，越讲越觉得自信，也很神圣，像入迷一样，只想打电话救人，救人。开始我把这种兴奋的心情当作一种欢喜心， 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我只是动动嘴皮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我记住师父的话，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提高心性是第一位的。和越南同修的配合也有很多心性上的考验，开始我担心语言不通，却很幸运遇到一位懂中文的同修一起拨打电话，顺畅很多。这位同修拨打过一讲通项目，有经验，他给我发来誓言故事劝三退的录音，我感谢他是师父派来提升我的。我讲真相是三言两语切入，没有讲誓言故事，对方就答应退了。他总是费心发信息提醒我讲誓言故事，为什么三退他不明白。我解释口讲培训的切入有很多种方法，讲誓言故事有点绕，他说你说服不了我。本来他是帮我提高的，可是我却因为同修不认可，情绪受到压抑，心里不舒服，感觉不会讲真相了。我知道这是让我过关的。这件事一直梗在心里，我向内找自己，一定是我有什么心才会遇到这个矛盾。我有不让人说的心才会让我不舒服。那我为什么老想得到认可呢？其实还是想听好听的，想得到赞美。根源在于我有怨恨心。通过学法，从法理上意识到否定这些不好的心，不能承认它。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任何安排绝不承认，怨恨心不是我，不让人说的心不是我，求师父帮我拿掉。后来我们又一起配合拨打新的群友，他还是发信息提醒。我忽然觉得他很用心在听，我也不在意了，尽力讲真相。这件事让我悟到，当你不舒服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就是提高的好机会。要从法理上意识并否定那些不好的心，都不是你。最后求师父，是师父帮我拿掉了，感恩师父加持。拨打社交群友与陌生电话有很大不同，陌生电话他们有戒备心，我们事先也无法了解对方的情况，而社交群友是杨浩同修提前选择的，给群友分成不同的组别并交流资讯。我每天拨打群友时，经常听到他们赞美说，看到你的朋友圈有很多花很美，看出你是热爱生活的人。也有很多人问，头像是你自己吗？你长得很像邓丽君，你的头像太有亲和力了。这样的群友已经对我有认同好感，交流顺畅，劝退就多。有一次一位大姐告诉我说，终于找到你们了，她的微信群被封了很多次，她要我们一定要多建群才能听到真相，只有你们大纪元新唐人是讲真话的媒体。很多有缘群友都喜欢看我们的自媒体节目，我们养号群也成了真相群，众生在盼望听真相。听到有缘人的称赞，我随即交流给配合的越南同修。我仅仅是动动嘴，背后是同修的配合与智慧。借此机会，我深深感谢越南同修的用心与付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疫期间救人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7日。怀着对师尊对大法无比感恩的心情，把我在疫情期间如何做好三件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20年新年之际，我地爆发了武汉肺炎，所有村街、小区、市场全部封锁，只留一个出入口，有三四人盘查出入人员、车辆，登记、测体温、查身份证等，公安派出所警车巡逻， 三人在一起就要被驱散，出入口的摄像头直接反映到村街小区居委会的监控大屏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大法弟子如何讲真相救人呢？我们约定每周五在公园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见一次面，商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好救人之事。一是大量粘贴疫情不干胶，车站广告栏、电线杆、有人出入的地方都要贴。二是向路口盘查人员和稀少的行人讲真相，但要保持一定距离，不要招人反感。三是每个同修向所在村街、小区邻居、乡亲讲真相，发资料。我所在的小区都是30多层的高层建筑，一个单元3-5家不等，还有筒子楼，一层就有40家，1至4层是商铺、办公楼。事先看好每一单元需要多少本真相册子、明慧周报和当地特刊，打印好后装袋，再带上一些不干胶贴在电梯门框上。我一般都是晚上出去，因为在本小区内坐到处都是摄像头，又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做得完的。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去首先发正念清肠，敬请师尊加持，背上资料走出家门，再到地下室或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换装。电梯达到顶层的下1-2层出电梯，然后走上顶层往下发，1个多小时完事，换装平安回家。第二天上午查看一下保洁工剪下来的真相册子，收回来换包装再用，并向保洁工讲真相，让他不要收走真相资料，这是救人的法宝。也有不少同修还是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虽然难度大一些，也能遇到有缘人得救。新年过后疫情缓解了，相对来讲环境也宽松多了，我们恢复了集体学法，大家切磋后决定将有关疫情的真相资料在我地100多个村庄、上百个小区发一遍，分成几大片，每个小组承包一片。我和一名同修负责发放国道南边10几个村庄，村子远近不同，近处有几里的路程，远处有20多里，根据人口和住家的多少，带上相等的真相册子和不干胶，一人一条街发放起来，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一起去一起回。农村农户养狗的较多，碰到狗叫我不害怕，就把它当作欢迎我呢，因为它的主人明白真相后可能就得救了。有时一群狗追着叫，那是在欢送我呢。前几年我去农村老家发资料，正在门把上挂呢，有一个黑影在我身边晃动，低头一看，一只大黑狗摇头摆尾向我示好，像见到主人一样。后来听老家人说，那只狗是全村里最厉害的狗，它咬人时不吼不叫，偷袭。还有一名女同修，眼看着一只大黑狗张着大嘴向她扑来，她想完了，眼睛一闭等着来咬吧，可是不觉得疼，而且一点动静也没有。她睁眼一看，大黑狗离她不到1米远不动了，张着的大嘴也合不上了，她立刻明白有师尊在保护。有时会遇到晚上串门的人或巡逻的人，也不要惊慌，堂堂正正地告诉他，我是在救人，在送福音，给他一本真相，他会高兴地向你多要几本，有时还能给他做个三退。记住，此时千万不要产生怕心，不要跑，也不要东躲西藏，否则他会认为你是小偷，是干坏事的人，会喊人来抓你。农村发完后又转入小区，这时我们由2人发展成11人，成立2个学法小组，70岁以上算我4人，50岁以上6人，还有一名女孩，路远时由她开车去。我们每次出去救人时都是晚上6点发完正念，开始集体学法，学一讲法后再发正念，然后出去救人。一次我们到一个小区大门口，几个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需要刷卡才能开门，我们几个人背着大包资料在几个保安面前站着不太理智，就往回走，刚走出10几米远，保安就喊我们回来，说门已经开了，你们赶快进去吧。原来里边有人出来把门打开了，我悟到小区里的众生在盼望得救呢，谢谢师尊的巧妙安排。有的小区设施比较高级，进单元门也要输入密码或刷脸， 我们就求师傅，一会儿就会有人为我们开门。一次我正在这一层发资料时，正好从电梯走出老两口，领着一个小女孩跟在我的后面，我走他们跟着走，我挂门把时他们就站那等着，等我发到最后一家时，三人冲我笑了，男人冲我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原来他们就是这层最后一家的主人，怕惊动我，所以跟在后面。一次我们在一栋大楼里发资料，我从一头往另一头发，中间的门开了，一个人伸出头和半截身子在看着我，原来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当我发到他跟前时，他说，爷爷你在干啥呢？我说，祝你平安，送你一本真相资料，好好看看，明白是福。他接过来说，谢谢爷爷。等我发完这一层时，回头一看，他还在那看着我呢。待我要下楼梯时，他挥手向我致意说，爷爷慢走。小男孩连续叫我三声爷爷，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众生真的在盼望得救呀。发完后要出大门口时，离我一米多远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对着手机大声喊，法轮功又发资料了。不管他是告诉家人还是恶意举报，我听到后非常震撼，他喊出了我的心声。瞬间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是呀，法轮功在救人，大法在救人，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救度众生，弟子只是动动手动动脚而已，师尊是借用小伙子的嘴在鼓励我们，并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荣耀。这样的神奇小故事太多了，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在救人过程中也出现两次较大的干扰，一次发完资料后，70多岁的老同修由他50多岁的儿子骑电动车带着回家，在小区院内路灯坏了，道路又窄又暗，一不小心娘俩连人带车摔到一米多深的沟里去。老同修正念很强，悟性很高，马上说没事，由同修们扶上来，坐在平地上一检查，真的没事。他儿子把车推上来检查也没事，大家骑上车顺利回家了。还有一次，三名同修说好去一个政府官员居住的小区，由于经验不足安排不妥，其中一名同修头一天已经发了三个单元，小区保安人员已经发现了，三人不知内情起了欢喜心，第二天又去这个小区，有两个年岁大的同修被保安截在大门口，一个年轻同修从院墙跳了出去，两位老同修正念正行向保安人员和经理讲真相，经理打电话给派出所，过一会儿四个警察开警车来了，两位老同修又向警察讲真相，警察做了笔录，没有为难他俩，也没去派出所，当时让两位老同修走了。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把这看似严重迫害的观难化解为零。我是1995年得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非常重视学法，因为我知道学法的重要性，每一关每一难每一颗人心每一个执着欲望每一次心境的提高境界的升华长功的关键，都是靠不断的学法修心向内找走过来闯过来提高上来的。我以前背过三遍转法轮，后来又抄法，我用钢笔抄过一遍转法轮，用毛笔抄过两遍转法轮。第一次背法是在1999年之前，那是逐字逐句逐段背的，然后再把一个标题中的段落连起来背，直到一讲全能背下来，再背下一讲。贵在坚持，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背下来，由于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再背转法轮就容易多了。现在特殊情况，我坚持每天通读一讲，然后再把这一讲背一遍。师尊呕心沥血，牵着弟子的手，走过这风风雨雨20多年的修炼历程，施恩难报，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走好走正最后的正法之路，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完成使命，圆满随师还。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两次震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6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在这过程中有着无数次的感动，在每次柳暗花明时，我都会更加觉得师父的慈悲伟大，法轮大法的神奇，修炼的殊胜。下面我把自己曾经在两次过关时想起法的那一瞬间体验到的震撼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如有不正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15年，母亲同修在我家被绑架，我家有三个人修炼，三个人未修炼。那三个未修炼的人时不时的就对我和另一个姐姐发难，因为妈妈一直是帮助我看孩子，又在我家被绑架，所以他们都怨我。那时我生完二胎才满月不久，丈夫上班，我带着两个孩子，我要抽时间学法，要经常写真相信、揭露文章、联系律师等。一次去国保大队时，我被他们强行做了取保候审。那时我的修炼状态不是很好，做什么事情都觉得要冲破很多东西。同修们对我的各种期待和说法让我压力真是很大。一次有几名同修帮助我们征签时，车被国保强行扣押，还有两名同修被绑架。一个问题没解决，又要面临另一个问题。爸爸和另两个姐姐的反应更加激烈。派出所把和我营救母亲的姐姐同修找去，问了几个问题。姐姐的回答感觉似乎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身上来了。一时间，来自家庭的、公安的、同修的所有压力都来了。尤其是我对姐姐有了怨气。我茫然不知所措。我知道无论怎么难还得往前走。同修给我发来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他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师父的法给了我力量，使我坚定了方向。我要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那就都由我来吧，只要你们都好，都由我承担。一下子，我什么都释怀了。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到身体轰隆的一阵，从最微观直接穿透到表面身体。那是慈悲和包容的力量，我的眼泪也控制不住了，一瞬间感受到很多法理，那种感觉太震撼了，使我在以后的路上有了更加坚定的力量。还有一次，我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手上、腿上长了不好的东西，还冒黄水。我一直坚持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色欲这方面的物质和背后的邪恶因素，否定这种邪恶的迫害。同修们也一直帮我发正念。我学法时，学到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它是宇宙的保卫者，它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人迫害渡人的神这种事不会再有了，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再出现了。那么我们在常人这块怎么走好修炼的路就至关重要。 第二天发正念时，我又想起这句法，我悟道，我们是保卫者，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无论是精神、身体、经济上都不允许。迫害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在我身上发生，不是为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和生命意义所在。也是在那一瞬间，我的身体一震，顿时感觉自己高大无比，光芒横扫整个宇宙。有几秒钟的时间，我感受到了那一层的法理，佛法的力量使我泪如泉涌。因为在发正念，身边还有同修，我不想影响他们。可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了，竟哭出声来。同化大法时的美妙与殊胜，只有我们在真修的过程中才能体会。我要更加勇猛精进，更多的同化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补牙的钢板不见了，作者河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日。2020年12月25日的那天，我惊喜地发现我20年前补在牙上的一块钢板奇迹般地消失了。那是20年前口腔靠里第二个大牙中间空洞了，神经裸露，很疼，去了一家市内最好的牙科医院想补上，但医生看后说补不了，只能用一块不锈钢板折成订书钉那个形状盖上去，再粘死，就再也不会出问题了。那他补不了，我又吃不了东西，没奈何只好接受这个方案。操作时又因为牙齿不齐弄不成，只能用一块足有2公分见方的钢板折后，把这个病牙和挨着它的最里面的那颗好牙一起盖上并粘结实，并告知粘得很牢，别担心，一直可以用下去，掉不了。看着好坏牙同时被一块钢板盖住，心里很别扭。此后牙齿倒是一直没事，又在最靠里面，别人看不见，我只是偶尔清理会拿镜子照向嘴里，当然很容易看到它，至少1-2年前吧，还是看到过。我早年一直受着无神论教育，全家又都是学理工科的，工作一直是科技工作，习惯眼见为实，修炼又是闭着修的。虽然修炼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还让我在主意识清醒时看到了给我清理附体的场景，可由于观念的阻碍，每看到此处提到钢板不见了，不免暗自纳闷，那么实实在在的钢板隔着皮肉咋就能没了呢？好几年来出现一种现象，虽然近2年有所减轻，我口腔内时而会出现溃疡状，每次还发展很慢，要10几天才好，期间会很疼。2020年12月还出现一次，刚好起来24日又感觉口腔左边出现了那种疼痛，心中不禁有些不悦，刚好些怎么又来了，哪里做错了呢？还暗想等天亮拿镜子照照，但愿不是这个事儿。天亮了，我拿起镜子在明亮阳光下的窗前照向口腔，看到口腔内壁却有一块新出的溃疡，挺懊丧地放下镜子准备赶快去做事，随着一转身马上惊觉，刚才看到左侧口腔内壁的时候，同时一排整齐的牙齿也映入眼帘。咦，我怎么能看到一排整齐的白牙呢？那块足有2个指甲盖大的钢板咋没看见呢？就又回身拿起镜子张嘴一照，一排整齐的白牙一颗不少，随即想是不是年数多记错了，当时补的是右边，再照向右边也没有钢板，又照照上面哪有什么钢板，只有完好的牙齿，只是那只坏牙原本中心镂空的地方不空了，是实实在在的，和别的牙一样，只是围绕着中心处大约米粒大那块有一圈灰黑色的边，像是钢铁磨的颜色。伟大的师父又一次用无边法力与慈悲给我这个不精进 又没完全排除现代观念的弟子，亲眼见证，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洪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让我更加坚定了修炼之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7号。我是一名修炼法轮大法3年的新学员，3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也非常庆幸自己能够走进大法，成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在家人心目中就是那种三日牙疼两日风，一日不疼哼哼哼的人。平时怕风怕冷，全身大小关节痛，尤其是顽固性的失眠。从高考那年开始失眠，平时靠安眠药维持睡眠。有一次一连7天晚上不能睡，精神高度紧张，面容憔悴。日光性皮炎、肥胖、气短、胸闷、上楼气短、下楼腿疼等等，一年要住几次院。自从修炼大法以后，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无病一身轻，人也瘦下来了，皮肤变得细嫩，也恢复正常了，也不用再去医院了。家人、亲戚和朋友看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再也不是众人眼中的病秧子了。我心里对师父的感谢无以言表。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大法的救度，也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同修。我谈一谈最近一些经历，来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神圣。一，大法就是超常的科学。那是2021年8月24号，午饭后，我和先生同时出现了高烧，全身关节痛、发冷、肚子痛、腹泻。这些症状来得突如其来。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新冠肺炎的病症吗？难道是外地回来过7月15的弟弟们带来病毒了？我突然脑子一震，不对呀，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看管，我的身体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病毒根本不会侵入我体内的。这是假象，我不承认它。我立刻发正念，否定它，灭它。但症状还是不减轻。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入我的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身体会突然间感觉不舒服，因为还业，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我明白了，这突如其来的假象就是在消业，消去一点，减少一点。我不再对抗这种难受了，我也不再去感受那种难受了。下午无论这种假象怎么表演，我都不动心，我心里否定它。然后我不停地看明慧周刊，看转法轮，练五套功法，整点发正念，清除邪恶。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身体出了点汗，我也觉得轻松了。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说，念一正，恶就垮。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明示，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这时我也明白了师父讲的这个法的一层内涵，我更坚定了修炼的信心和决心。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从3点多后开始照常练功、学法，做我该做的。身体基本无大碍。等我先生起床后，我看到他脸青黑色，他说他也没睡，他是难受。我做了他爱吃的饭，给他服用了治流感的药。上午我的身体逐渐恢复正常，而他没有丝毫减轻。我又给他重新换了一种药，他还是不见好。第三天我已经和平时一样一身轻了，但他还是没减轻，用其他药也无济于事。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终于承认还是大法神奇。我借此机会给他讲真相。我说， 你认为药是科学，其实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他低头没说话，我赶快告诉他，让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求师父帮助驱病。我也劝先生走进大法修炼中，同样的病症，不同的观念，结果完全不一样。二，向内找是法宝。随着假象的消失，我开始向内找，到底自己什么人心让邪恶钻了空子。我一遍又一遍地过滤近日自己的言行举止，突然一个意念打到我的脑子里，中元节自己回老家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私自在侄家的地里搬了些玉米，还摘了不知谁家的青皮核桃。对，我一下明白过来了，原来我还不仅仅为了吃，还为了让我的弟弟们走时带些。其实自从我修炼以后，我重新审视自己，发现自己是一个情欲满身的人，也知道这是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的，是应该去的，但每每遇到具体事情的时候又去不掉，老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突破不了自我。当我再次打开转法轮书时，我看到师父关于情的一段法，我意识到了修取情的重要性和迫切感了。我立刻开始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彻底清除自己空间场内情的物质。神奇的是，就在今天中午我午休时，我闭着眼睛，但意识很清楚，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眼前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有蓝天白云非常广阔的空间。我怀疑我是否天目开了。当我再确定自己是闭着眼时，又看到我所在的空间一片红，整个都是红色的，非常柔和，一点都不刺眼。嗯，我明白了，一定是师父看见我找对执着心了，在鼓励我呢。我双手合十，内心无比激动，默默地告诉师父，请师父放心，我会用实际行动在未来修炼的过程中把情这种拜物从我身边一点一点地剥离的。我还是一个贪欲心很强的人，各种各样的欲望爱好让我活得很累。现在我明白了，常人觉得贪是好事，钱多挣点，房子多买几套，东西多攒点等等。在修炼中看，恰恰这个贪最不好，它把修炼人缠着拽着，让你觉得人间的美好，不愿离开人，得到了高兴，得不到沮丧痛苦，为其奋斗拼搏，到老了累出了一身毛病。修炼时让你看不到大法的美好，把人和宇宙的特性间隔开，就是它让我迷在红尘中还不觉得。这次突如其来的磨难让我看清楚了它的本质，我很庆幸我体会到了修大法真好，是师父让我识别了它，我有信心和决心去掉它。三，大法太神奇了。再说我先生出现病状的第三天，也就是我给先生换了三种药后都无效的那一天下午，先生还是痛苦不堪，青黑色的脸，一次又一次的拉肚子，反反复复的肚子疼。看见他痛苦的样子，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有两条路你选，第一条咱去医院，他说不去，第二就是和我一块练功，他也不愿意。那我说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没吭声，我就回卧室休息了。我想这也是个好机会，先生与修炼很有缘分，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阻碍着他走不进来。晚上十二点，我发正念，清除阻碍先生走入大法的干扰因素，求师父加持。早上六点继续发正念。神奇的是，当我走进他卧室时，他脸色正常了，脸上露出了笑容。我的直觉告诉我，先生好了。我内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当他坐到饭桌前准备吃饭时，我就问他，你念九字真言了吗？他说念了。你感觉如何？他说好了。然后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说他要回家，结果到了一个地方，我的老家，就找不到了路，无论走到哪条路都不通， 不是读就是修，反正过不去。就在此时，他问了村子里的一个人，这个人给他指了一条路。过去一看，正好看见是我家婶婶在大门口，给他指了一下，他才过去。我听了好兴奋，我知道是师父帮了他，然后我把我所做的事情的经过也告诉了他，他再次赞叹大法太神奇。先生和我这次历经四天与病魔做斗争的经历，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大法的超常、神奇与伟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